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7号，公元2003年7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举行藏王世祖他也是吃惊圆寂五周祈愿法会。西藏妇女会在北京庆祝申奥成功2周年之际发布声明进行抗议。北京学者呼吁废除劳教制度遭当局警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藏王世祖赖杰日赤钦圆寂五周祈愿法会。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藏王世祖赖杰日赤钦南街角措圆寂五周特别主持早晨6:30到9点的祈愿佛事活动。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参加今天早晨在大成经院举行的祈愿法会中，还有各教派高僧、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噶伦、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噶伦、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部分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达仁萨拉朗杰寺僧人为首的达仁萨拉僧尼、台湾索布仁不弃密城寺院的20多名学员和达仁萨拉民众以及外国游客等近1000人聚集在大成经院参加了祈愿法会。拉杰日赤钦的家族人员依次排坐在经堂前位，在达赖喇嘛为首的近1000名僧俗群众举行的祈祷声中默默地哀悼着。藏王世祖拉杰日赤钦于今年6月11号晚上9点不幸在印度德热敦迪耶岭家中圆寂。西藏流亡政府特派助理秘书长慈天炯妹办理后事并慰问家人。德热敦迪耶岭地方负责人特向达赖喇嘛为首的其他各教派高僧进行禀告和祈请。迪耶岭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立即停止各项工作，特为拉杰日赤钦举行追悼仪式，念诵祈祷经。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也举行了大型祈愿活动。拉杰日赤钦在圆寂后维持了36个小时的打坐，当时天空还出现一道彩虹，激起当地民众的加倍信仰和崇敬。6月17号，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迪耶岭议员、地方法官、噶夏代表、地方负责人、前任噶伦和各部门官职人员代表、地方寺院高僧、摩苏里西藏学校、地方工厂职员、西藏93运动会长以及当地民众等参加了遗体火化仪式，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藏王世祖拉杰日赤钦出生于1927年，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前就学过各种西藏文化与理论知识。1959年3月21号到1979年10月1号，在中共监狱中受尽过各种折磨。获释后，1982年流亡印度。从1983年起，任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第8届、第9届、第10届直选议员。1993年退休，居住在印度德热敦迪耶岭。2003年6月11号圆寂，享年76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北京举行一系列庆祝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2周年活动之际，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进行了抗议。本月13号星期日，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 今天是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两周年日子，西藏妇女会对此进行严厉抗议，因为中国政府方面从申奥成功至今没有履行到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改善经济和人权状况方面所做出的承诺。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中国的平民和少数民族仍然没有从贪污腐败的政策中解脱。就如西藏来说，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入令人担忧的恶化状态。国际奥委会将申办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予中国，对中共在未来继续践踏人权方面提供了方便和勇气，从而使中共更加胆大妄为，为所欲为。西藏妇女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指出，西藏妇女会对国际奥委会给予北京2008年申奥权方面至今表示强烈遗憾，因为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在今年5月下旬从尼泊尔强行遣返18名寻求避难的藏人，同时严重毁坏西藏东部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并秘密审判被指控为涉嫌登兹德勒仁波切爆炸案有关的洛桑顿主处决，这些已促成违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条例。声明中还强调，虽然中国政府为树立国际形象释放了部分西藏著名的政治犯，但是国际社会并不承认此举是中共对政治立场出现的软化现象。特别是联合国方面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及有关被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八年来仍然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回应。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本月13号星期日在北京庆祝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两周年活动之际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最后呼吁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观察西藏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同时按照不改善人权将剥夺奥运会主办权的先前条件重新向中国政府提出严厉警告。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看中国新闻网报道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新斗上书中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废除违反法治的劳动教养制度。中央社报道说，这名学者批评劳教制度即违法治又背离公正，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不利公民权利的保护，废除劳教制度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胡新斗在上书中指出，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中国公安即使劳教的审批及执行机关，也是申诉的复查和纠错机关，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制度，缺乏客观标准，易酿成大量冤案错案。胡新斗说，地方官员随意将不喜欢的正当申诉的上访陈情的人处以劳动教养，不需经过司法程序，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和民事纠纷范畴的人送去劳教，公安部门将搜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或办案经费紧张，人手有限，怕追查的案件多以劳教代替司法刑法。报道说，胡新斗的上书没有获得人大常委会正面回应，还被北京当局警告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另外，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魏千峰以中国大陆法律界为例表示，1996年前后，中共修订刑事诉讼法，法条中规定，被告开始可自由选择辩护律师，但中国大陆职业律师常常申请面会被拒绝，或是会面时间拖延极长，如一年以上，会面成功后，律师又常以妨碍司法或者泄露国家机密被收押禁见。律师可说是人权的表证，如果连律师都被收押，这个国家的人权可想而知。从1995年迄今，中国大陆被收押的律师达到上百个，即使连北京律师工会之律师权利委员会委员亦无法逃过，这在世界上各国都是很少出现的。魏千峰表示，为了因应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指责，中共开始研究人权问题， 但是目的是如何捍卫共产政权，并非真正改善人权。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常见的陶器有锅吗，用来煮托巴面团的陶器，杂锅就是煮饭用的双耳大肚罐，麦锅热饭热茶保暖用的火炉，杂吗我们常见的酿青稞酒用的缸，就如内地的酒坛子一样，烙饼子用的耙篮，剩酥油茶用的锅底，以及栽花用的麦稻筐吗，腌菜的坛子，各式各样的酒壶等等，都是西藏日常生活见到的陶器。腰刀，藏族人一般喜欢带刀，特别是牧民堪巴人多配长刀和短刀，有的人腰则配一长刀，腰间则一小刀，刀成了藏人的信物。牧民用长刀以自卫防守，农民和林区人民用长刀劈荆折棘开垦荒地，也有用刀砍柴劈柴修整果林。长刀在藏族人民手里用途是十分广泛的，短刀也是牧民必备之物，它可用于宰杀牲口、剥牛、羊皮、切肉、切菜等。短刀和小刀既是生活用品又是装饰品，故此必备。打刀在西藏有千年历史，成了传统的民族特需用品。据说1600-1700年前，吐蕃部落便发现铜、铁、银，并懂得冶炼，从此人们便开始锻打腰刀。藏区生产腰刀地方甚多，拉萨、拉孜、党雄、定钦、义工以及甘孜的白玉生产的藏刀都很有名。这些地方的藏刀刀刃如霜，刀把用骨木包裹，并囊上黄铜白银，刀削刻着龙、凤、虎、狮和花卉等图案，有的图案上还点缀着宝石、玛瑙等贵重用品。人们把心爱的腰刀打扮成精美别致。金银器皿是西藏传统工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除了装饰品外，西藏还有许多日用生活品是用金银制作的。布达拉宫上就有用纯金纯银做成的茶壶和茶碟碗盖，民间也经常可用银子做成的勺子、筷子、碗和盘。西藏的金银器皿做工十分细腻精致，表层刻有龙、虎、狮、象、凤凰、孔雀以及八象征的图案，花样栩栩如生，雕琢玲珑剔透，是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西藏的金银器工艺匠人世代相传，技术达到金龛境地，目前从事金银器具生产的仍然大有人在。地毯，西藏高原的羊毛有毛质粗硬、弹性强的优点，很适合做地毯。西藏最有名的地毯是江孜地毯，江孜地毯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编织精密、经久耐用、花纹富有民族传统、颜色鲜艳的特点，备受中外客商的欢迎。江孜地毯也叫江孜卡垫，一般说面积大于18平方尺的称为地毯，小于18平方尺的称为卡垫。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用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